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出狱前被打毒针，河北八旬老人含冤离世；黑龙江法轮功学员高永利被劫入狱，遭误判一年半；河北黄红雷被劫持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83岁的白兴国老先生遭受三年冤狱迫害，今年1月份白兴国老人已被迫害至生命垂危，监狱为了推卸责任，打电话让家属去接人。回到家中仅20几天，老人含冤离世。出狱前半年，白兴国老人被打毒针。白兴国在修炼法轮功前满身疾病，修炼后不但病好了，身心都得到了净化。自1999年中共江泽民团伙疯狂迫害法轮功后，2001年白兴国曾被丰宁国保大队警察非法抄家，抢走录音机、法轮功书籍、电视接收器等私人物品，勒索现金5000元。2007年白兴国又被绑架到承德市国保大队迫害40多天。为了让世人知道法轮大法好，2018年前后，白兴国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悬挂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后来被国保大队张鹏飞等人绑架抄家抢劫。同年4月白兴国被丰宁县法院非法庭审后被误判3年，被劫持到唐山监狱关押迫害。白兴国距离出狱还有半年的时间，监狱给他打了毒针，从此白兴国老人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头脑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今年1月白兴国老人被家属接回家时，已被监狱迫害得生命垂危，时间不长，老人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木林市法轮功学员高永利女士2021年7月20日被海林市法院非法判刑6年10个月。今年1月7日高永利被劫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现年64岁的高永利为人爽快善良。1998年高永利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2020年4月高永利去木林市建行小区看望法轮功学员曹淑芳老人，被国保警察绑架抄家，抢走了电脑、打印机、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同年5月高永利被非法起诉到牡丹江海林市法院。2021年7月16日高永利被海林市法院非法庭审，在法庭上高永利的辩护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指出信仰真善人无罪，并指出本案中没有当事人破坏法律实施的相关证据，没有受害人，不存在社会危害性，法无明文不为罪，思想不构成犯罪。然而法院罔顾事实，践踏法律，高永利被枉判6年10个月，勒索罚金20000元。高永利上诉到牡丹江中级法院，中级法院没有开庭审理，就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2年1月7日高永利被劫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黄红磊先生2021年12月遭滦南县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今年2月18日黄红磊被劫持到冀东监狱遭受迫害。黄红磊是开滦中润煤化工有限公司职工。2021年3月黄红磊在住宅小区楼中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备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人诬告，后被国保警察绑架到海港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并被非法抄家。后来黄红磊被劫持到乐亭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2021年6月滦南县检察院将黄红磊构陷到滦南县法院，滦南县法院先后3次对黄红磊进行非法庭审。在第一次非法庭审时，辩护律师指出黄红雷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因检方拿不出足以让法院判刑的证据，法庭一审未能定案。为了达到迫害黄红雷的目的， 公诉人李国华要求国保警察继续搜罗所谓证据。三个月后，第二次开庭时，检方的证据还是不足，法庭仍未能定案。12月29日，滦南县法院第三次对黄宏磊非法庭审，因黄宏磊表示坚决不放弃法轮功信仰，审判长李昌进把检察院的李国华叫到庭外密谋，最后黄宏磊被误判18个月，勒索罚金3000元。2022年2月18日，黄宏磊被劫持到冀东监狱迫害。据不完全统计，冀东监狱至少关押过320多名法轮功学员，狱警采取各种惨绝人寰的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至少有2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掠杀。那里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遭到各种肉体折磨与精神摧残。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各界集会请 3.9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17日，澳洲悉尼各界人士在悉尼金融和政界聚集地马丁广场举行集会，庆祝3亿9000多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与会者表示，法轮功学员劝中国人民三退是大善之举，并共同谴责中共祸害全球，呼吁全世界更多人认清中共本质，抵制中共渗透。前澳洲人权专员奥斯多斯基博士在集会上发言表示，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倡议之一。中共是当代中国邪恶的主要来源，有大量的政治谋杀记录，中共自篡权后摧毁传统文化，杀戮人民，迫害宗教信徒，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破坏香港一国两制，威胁台湾等。悉尼退党中心代表乔安娜州发言中说，全球将近4亿华人做了三退，为自己的生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法轮功学员和全球数十亿的善良民众一样，都相信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共从开始到现在就一直在利用谎言和暴力奴役中国人，在和平时期害死中国老百姓8000多万。澳洲勋章得主、澳大利亚广播局和澳大利亚新闻委员会前主席弗林特教授表示，中国人应该做三退，现在那么多人退出中共，远离邪恶组织，非常伟大，令人鼓舞。他说，中共政府残害法轮功学员、基督徒和新疆人等，活体摘取他们的器官在国际上贩卖，我们应该持续要求美国和澳洲政府谴责中共，制止中共行恶。澳洲悉尼大律师索菲·约克女士在发言时特别感谢推动三退大潮的法轮功学员。索菲说，澳洲政府近年来通过了许多法案，这表明澳洲政府已经醒悟，为了防止中共在澳洲进一步的渗透，我们必须尽快通过实施制止外国渗透法案。我们必须建立一套机制来监测中共对澳洲社会各界的渗透，最终清除这些渗透。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19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疫情中学员宵夜和中共病毒的认识，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日。我们小组大部分同修同时出现了感冒、咳嗽等中共病毒的症状，听说其他组和地区也同样出现了类似的集体宵夜现象，有些学员因此而离世。同修们在不同的小组集体学法交流中都多次讨论了与此相关的话题，以下是一些讨论的归纳，仅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怎样看待许多学员身体宵夜？师父在经文《行醒》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我理解这是宇宙正法在三界内清除邪恶、清理人间的真实表现，通常是长期修炼不精进，三件事待做不做、待修不修的就会暴露出来。当然也有特殊的、更复杂的情况。有些情况如果从法上去看，其实很明显，比如三件事也都做，但不能让人说，也就是别人只能说自己好，不能说自己有错、有执着。或者当初是因祛病健身进来的，但进来之后，对病的恐惧、对病的认识、对生死的认识等等观念，并没有改变和根除，也就是说，对法理长期没有悟上来。经常听到有学员说，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不能吃什么，我不爱如何如何，我如何如何，好像自己从未修炼一样，并且说的人说着顺口，听的人也习以为常，错误观念的场越积累越厚。还有很多其他情况，比如追求舒适，不想吃苦，把正常的宵夜或者自己做错事的现世报当成坏事，抵抗吃苦，排斥让自己不舒服的任何人和事等等，也都是常人观念在起作用。也有其他的根本执着没去的，都可能在当前的形势下反映出来。如何解决？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见真性》中说，提高层次是根本。前段时间明慧网上报道的墨西哥学员萨尔瓦多出现中共病毒症状之后转危为安的例子就很典型。不久前韩国一名新学员的严正声明中也提到，习武的人和跟随习武者的人纷纷出现感染瘟疫的情况，这些实例都很说明要害。当然人心复杂，多种多样，所以相应的情况也很复杂多样。不管怎样，人心不去，总有一天会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不在疫情中体现，也会在其他事件中体现，不可能带着这些东西去新宇宙的。等爆发出来就晚了，毕竟正法还没结束，提前离世都是救人力量的损失。第二部分，有宵夜症状的学员能不能参加面对面集体学法交流？第一点，问题的提出。有些同修认为，有中共病毒宵夜症状的同修面对面集体学法会给其他同修产生压力，是不为他人着想。有些同修担心，如果有宵夜症状的同修来了，有些心态不稳的同修就不愿意来了，学法人数会减少。有些同修认为，有宵夜症状的同修会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是对同修的不善。有些同修还说，某某同修已经传染给哪个同修了，使他进了医院。有些小组到目前还没有恢复面对面集体学法，以网上学法代替，理由很多。比如找不到集体学法的地方，以前提供小组学法的同修家因为中共病毒不方便提供了，有些怕被传染不参加集体学法了，有些已经习惯了网上学法了等等。其问题的根本在于中共病毒这场瘟疫在于其传染性和致死性，导致是不是还要面对面集体学法的讨论。因此有些同修建议，有中共病毒宵夜症状的同修不要参加面对面集体学法，有些甚至建议严格执行这一规定。第二点，为什么要坚持面对面集体学法？面对面集体学法和集体练功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面对面集体学法是我们共同提高的保障，是要坚持和克服困难去实现的，这也在检验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也是在检验我们整体的修炼状态。关键是我们要将集体学法的环境变成一个真正实修的环境，一个向内找的环境， 找到自己在心性上的不足，找到与此关联的执着，去掉它。修炼中出现的任何事情，任何现象，都可以在这里交流，在法理上悟，找到自己在法理上认识的不足，提高心性，那我们整体就提高了。第三点，符合常人状态的背后也是修炼。常人社会中政府的一些强制措施，比如去年中共病毒开始时，政府的封闭命令，以及室内聚集人数限制令，已经对我们能否坚持这种修炼形式产生了阻碍和考验，致使我们的集体学法和练功被迫中断了一些时间，特别是室内的面对面集体学法，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同时，我们内部对这种形式的争议，对中共病毒的不同认识，已经成为不得不面对的整体修炼问题，是对能否坚持面对面集体学法更大的考验。为了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我们大组建议有严重中共病毒宵夜症状的同修暂时不要来参加面对面大组集体学法，这是为了圆融常人这层的理而已。如果被常人质疑，我们可以告诉他，我们这个团体也传达了政府的要求，让常人能理解我们，不人为的产生救度他们的障碍，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认同有宵夜症状的同修是真正的得了中共病毒而需要避讳，因为修炼人根本就没有病毒，也没有传染和被传染的问题，这只是为了符合常人的基本状态而做的表面文章而已。但是当时同修自己怎么认识，要不要来参加，不是这个建议可以阻挡的，也不能以命令式的方式来执行，因为我们是个修炼的团体，我们要是完全符合常人状态，那就是个常人，不是修炼，所以我们要在既符合常人社会状态，又能圆融大法中走出一条整体的修炼之路。我们要看看产生这些争执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心，有哪些执着。以符合常人状态不参加面对面集体学法，或限制有宵夜症状的人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在内心深处是不是有对中共病毒的怕心，怕被传染，怕被染上病毒，怕将病毒带回家里传给其他常人家庭成员，怕其他同修被传染，说有宵夜症状的同修不善，排斥他们，不敢接触他们，不想让他们来集体学法，难道这就是对他们的善的表现吗？是不是在变相包裹和隐藏自己惧怕病毒的心，怪罪别人会传染自己，却不想想自己为什么会被传染，这是典型的向外求，都是有宵夜症状的同修的错，没自己什么事，只要他们不来就万事大吉了，真的是这样吗？第三部分，对中共病毒的理性认识。在什么基点上认识中共病毒非常关键，不能只停留在感性上，在身体的表象上认识它，感性认识往往是假象，是迷，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理性上，从法上真正认识它。如果只是在感性上认识它，把它当成是病毒，就是变相承认了这是病，就落入了病业假象的陷阱，是常人的认识，那就会怕，因为中共病毒对常人就是要命的。病毒无处不在，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钻进地洞也不管用，还在这个空间，何处才安全？这个中共病毒岂止是一个怕心能阻止得了的？如果从理性上，从法上来认识，对于修炼人来说，中共病毒症状就只是一种假象，只是表面符合了中共病毒的特征而已，只有症状，没有真正的病毒，其本质是宵夜，是考验。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修炼要过的关，能向内找，去执着，达到考验的标准，这个宵夜症状就能很快过去。反之，如果在法理上认识不清，就会延长过关时间和增加过关难度，甚至过不去关。病毒是长眼睛的，因为是神在做，对常人来说，中共病毒是在淘汰坏人，对修炼人来说，是在去我们的执着。有人被选上，是因为有要去的与此相关的执着心，不是因为别人传染的，有没有别人传染，都会被找上门。如果我们没有要去的执着，没有滋养执着的土壤，病毒就不会落在自己的空间场里。也许哪位碰巧接触到了身体宵夜的同修，后来自己也有了症状，这是给他的另一种考验， 师父在精进要旨悟中说，真真假假重在悟。检验对关于中共病毒、向内找、修炼人没有病等等法理的悟性和信师信法的坚实程度。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就看我们的心怎么动，考验的就是这个心，修的也是这个心。如果把中共病毒看大，它就会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垮你，让你喘不过气来，让你怕它，让你想到死。如果把它看小，它什么也不是，一步就跨过去了。第四部分，有宵夜症状的同修是否可以出去讲真相，什么是真正的慈悲。我们虽然身体有宵夜症状，但不是中共病毒，我们根本没有病毒，这一点上面已经讨论过了，所以不会对常人有什么传染和其他负面影响，只不过宵夜太严重的话，容易让常人误以为我们得了中共病毒，会让他们有所顾忌，可能会带动他们负面的因素产生抵触，不利于救度众生。所以严重宵夜的话，暂时不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是在圆融常人。但是轻微的身体宵夜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要正念足，往往在讲真相过程中，身体宵夜症状就消失了，也就变成了对我们救度众生的一种考验而已。我们在自己遭受磨难时，还能想到救度众生的使命，还能放下自我，救度众生，这就是对众生的真正慈悲。第五部分，常人也在修炼，大法弟子的整体状态在带动常人社会。集中出现宵夜人员的现象，使我想到是不是我们的整体有需要修掉的地方，有对法理解不清的地方。比如很多同修对打疫苗，对与常人社会面对面接触持有抵触的态度，对病毒的认识不到位，害怕自己被传染等等这些想法，也许当事人自己没有觉察到，但是在很多同修中存在，致使整体的修炼状态没有达到标准，导致了集体宵夜。救人中无法避免面对面接触常人社会，进入常人社区讲真相救人，神运演出就是一种，是最直接有效的，力度最大的救人方式。由于病毒的大面积传播，常人社会所采取的隔离措施就是在阻挡和抵消神运救人，因为很多常人担心坐得太近，人数太多，怕被传染，很多剧院要求每个观众要打疫苗等等，所以不得不放弃看神运。从今年神运卖票的情况来看，受中共病毒的影响很大，有些地区卖票效果不理想。反观我们同修的修炼状态，是不是同样也有这些现象？有些人对身体宵夜表现为中共病毒症状的同修产生了排斥和抵触心理，比如不让这些宵夜的同修和自己同在一张桌子，同坐在一起吃饭，不让他们同住一个宿舍，迫使有些同修搬出去住，不能近距离坐在一起学法，不愿意进入宵夜同修的家里，不接触这些同修，说身体宵夜同修参加集体活动是不善。还有同修怕被传染，戴几层口罩，戴几层手套，防范着宵夜同修身体的所谓病毒。还有人宁愿放弃大法救人的活动，也坚决不打疫苗。这些心产生的执着，一方面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磨难，另一方面加重了中共病毒的破坏力，使我们不能形成一个精进实修的整体。我们内部尚且如此，过不好中共病毒这一关，怎么期待常人社会能突破这个干扰，真正被救度？我们是来救常人的，不能被常人社会带动，我们的整体状态能影响常人社会。目前集体的宵夜已经影响了我们救度众生的力度，如果对中共病毒的认识不在法上，没有正念，也会使常人对这个病毒产生恐惧，因而影响神运这种大面积救度众生的力度。第六部分，修炼如初，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位芝加哥西人女牙医学员的修炼故事。这位新学员是医生，得法不久，但是很精进。他听说住在佛州的80多岁的老母亲得了中共病毒，一点也不害怕，毫不犹豫地飞到了那里，还把一位也得了中共病毒的怀孕的朋友接回了家，一起照顾他们。这位学员每天给他们做饭，给他们读法，念九字真言，发正念， 自己的学法练功也做得很好。这样过了一个多星期，两人的病全好了，他自己什么事都没有。他先生也有症状，很害怕，要他买药回来。这位女学员说要相信大法，用不着吃药。后来他先生看到他们的状况，也改变了想法。如果我们都能像这位刚得法的新学员那样修炼如初，对中共病毒无所畏惧，坦坦荡荡，100%信师信法，那我们的整体就达到了标准。第七部分，向内找是法宝，是大法修炼者的生命。我们组一位同修在工作单位检查出了阳性，他打电话给辅导员，问他是否还可以来参加小组学法。辅导员说我们不在意，你自己决定吧。他决定照常参加。他在组里讲了他检查出阳性的过程，一位同修说我不怕，我可以拥抱你。其他同修也都很高兴他能参加小组学法，讲出自己的这件事，这给了他很大的鼓励。在同修慈悲正念的场中，他感到自己有勇气面对身体消业，并向内找。第一次交流中，他找出了怕心，看到师父的经文醒醒，觉得自己修得不好，感觉自己不是大部分随时进入法正人间的一员，心里很负面，也很害怕中共病毒。虽然认识到了这些怕心，但是感觉自己很弱，没有战胜怕心的力量。第二周公司检测，他再次检查出了阳性，但是身体消业并没有加重。其他同事一般查出阳性后隔离一周就再也没有阳性了，可他是个大法弟子，却不如常人，他觉得给大法抹黑了，心里很难过。第二次交流中，他找到了自己的怨恨之心，他的同事平时对他不好，总是勾心斗角，看到他连续两次查出阳性，个个都乐开了花。今天终于轮到你了，你也有今天呀。他平时也恨那些人，心里看不起他们，根本就不想救度他们，还恨不得他们早点被销毁。他认识到恨是形成中共邪党的根本基因，他有恨这个物质，这个不好的厂使中共病毒上得来。阳性检查结果是提示他有与中共病毒相通的物质场，通过向内找，他找到了各种怕心、怨恨心等等，并在小组交流中曝光，让自己敢于面对这些执着。第三次交流中，他说感觉自己身体都恢复了，也没有阳性还是阴性的概念了。他知道自己平时有很多心没有真正实修，修掉修得不好，感觉这次是给自己生死观考核的一个警示。第三周他去公司检测，结果是阴性，他很平静地告诉了大家，我们都为他能从中共病毒假象的过关中闯过来而高兴，为他清清醒醒明明白白地去执着高兴，为他在修炼上提高了一大步而高兴。我们和他一起见证了向内找的法的威力，感激师父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从理性上认识法共同提高的修炼机会。正法走到今天，对世人的淘汰，对大法弟子的检验，都已进入考验阶段，各种考核频率在加大，难度在增加。对有些人来说是期中考试，对有些人来说是期末考试，对有些人来说是生死之考试。每一次考验都至关重要，都要过好，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要修得无漏，要修去从旧宇宙中带来的一切观念执着，100%同化大法。只有通过向内找才能做到。向内找是法宝，是贯穿在整个修炼过程中的，是大法修炼者的生命，离开了这个就是向外求，就是走魔道，是无法过关的。第八部分，大法弟子的集体是一片净土，是我们赖以精进的环境。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来理解师父说的大法弟子的整体环境是一片净土。第一点，我们是大法修炼者，我们的身体和常人不一样，我们没有病，没有病毒，常人的病菌病毒会被我们的功消灭，我们不仅不会生病，还在不断消业，所以我们是纯净的，我们这个整体就是一片净土。第二点，我们心中有法，遇到磨难向内找，大家在一起交流，会使每个人有所借鉴，互相帮助，提高心性，提高悟性，就是在不断净化自己的思想，去掉观念执着，越来越符合法的要求， 所以这种修炼的方式能使我们共同提高，这是一个净土。第三点，我们同修整体的正念之场，在集体学法、集体练功时最为强大，大家在一起，就是每个人正念之场的相互叠加和加强，可以使其中的人调整身体，纠正不正确状态，纯净自己。大法弟子的这个净土，是我们赖以精进的环境。相反，常人社会却会变得越来越坏，病毒流行，业力滚滚，我们已处于向法正人间过渡，常人社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的。现在的常人社会处于人见人防的状态，人人防范中共病毒，怕被传染，封闭自己，也许将来会出现人见人怕的状态，如古罗马灭亡时出现的黑死病，人人自危，一旦被病毒染上就倒地而死，根本没有医治的时间和方法。在将来整体淘汰人类时，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过，人见人亲。那时见不到几个人了，能看到一个人都倍感亲切和欣慰。我们自己的修炼和救度众生的意愿，能跟上正法的形式吗？值得我们每一个修炼人深思。结束语，常人社会也好，修炼的群体也好，不管出现什么样大面积的集体现象、社会现象，我们都不能被它带动，要紧紧把握住两条主线，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修好自己是救度众生的基础，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目前我们群体中出现大面积的中共病毒消业状态，是给我们整体修炼提高的，是给我们将来应对更大的救人难度的一个历练。我们不能放过它，要在法上认识法，并扎扎实实地在其中磨练自己，去掉对中共病毒的怕心，突破这个障碍，该做什么做什么，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即使出现再严重的瘟疫，即使常人社会发生再大的变化，也不能动摇我们的修炼，也不能使我们放弃救人的使命。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鼓励我发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4日。大约10年前，我发正念时，看到自己站在云层上面，师父法身在我身边没说话。我感觉师父让我看下面云层，我看到下面的云层都是黑白相间，灰蒙蒙的，还感觉到自己在下面发正念的身体打出的意念向云层上冲出一股股白云。当时感觉到师父在鼓励我发正念。第一部分，发正念的积累效果。那些年为忙于救人的事，很少发正念。这些年大量发正念后，有一天又上到那个云层上去，看到脚下的云层全部是白云，没有灰蒙蒙的感觉了。我发正念时，常常看到另外空间的污泥地慢慢的消失，长成了麦子、青菜、蘑菇、玫瑰花，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字的花。有时发着发着，看到干涸的海水里生出了石头，接着清澈海水涌现，哗啦啦的流动。有时竟在地里种出一排一排的饺子，还看到过一个小碗里生出了豆芽，再取也取不完。有时候看到空间场出现一个倒扣的小碗在下雨，怎么也下不完。第二部分，发正念去掉怨恨心。有一次发正念时，看到空间场坐了一个30多岁的女人，眼睛像怨恨人似的瞪着，呆呆的，表情没有任何活气。还有几次看到过不同的10几岁到30几岁大的女性，闭着眼睛，像死亡的人一样进入我的空间场。也有曾经认识的故去的人，也是一双眼睛闭着进入我的空间场，而表现在常人间， 我感觉自己的眼神就缺少活力。由此我感受到，任何身体上出现的疼痛或表情不正等，都是在另外空间有不好的物质存在。从小，我对父母的怨恨心就很重，因从小很少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似乎父母像是我的克星一样，总想远离他们，不想和他们在一起。最近有一次，我连续向外发了3个小时的正念，突然有种师尊在诗歌里写的“拜物灭，光明显”的感觉，选自师父经文《红吟心声》。以前觉得父母对我不好的地方全部变成了优点，觉得父母也很不容易。年轻时家里穷，母亲病又多，父母过得也很不容易，对他们的怨恨好像一下子烟消云散了。第三部分，发正念去除身体的不正确状态。有次我额头疼，一点力气都没有，于是我马上发正念清理自身，感觉到法轮在大脑里面带动整个脑袋在转。过了半个小时，头上轻快了，什么事都没有。还有次腰痛，刚发正念不一会儿，感觉从腰里打出来一股能量，瞬间腰里一块物质掉了，然后腰就不疼了，感觉很轻松。有时发正念，邪恶不停地往我空间场扔东西，像蛇之类的，自己清理不完，师父就帮我清理。有一次晚上发正念时，感觉邪恶往我胸前扔了一个黑盘子，过了几天，感觉自己的胃好像空了一样，没有胃了。又过了几天，感觉师父经过我背后时，在我背后对着胃的部位边走边用手指轻轻点了一下我的背，我顿时感觉又有胃了。有一次发正念，看到一只大手进入我的肚子里，骨节都很明显，不知道想拿我的什么东西。我说炸，这只手变大了一些。我又说炸，这只手又变大了。我很疑惑，怎么没变小消失，反而变大了呢？后来才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那膨胀意味着什么呢？一个东西在爆炸之前才是膨胀的，膨胀到一定时候，一下崩开了，所以一切也都是在最后之中。我才明白过来，后来有一次又看到过一只灰色的胖手进入我肚子里面，我立马说炸，它就没有了。第四部分，发正念清除色魔、情魔。有时感觉到色魔、淫魔在体内的隐私部位爬行，感觉到那些部位发痒，于是我就锁定发痒的部位，灭掉袭击我身体部位的淫欲，不到一分钟就灭掉。有一次晚上3点多发正念，看到一个60-70岁的老婆婆，她带着一个14-15岁的女孩。老婆婆说，今天咋这么害怕呢？然后她俩站在正睡觉的丈夫同修面前，老婆婆看着我不动弹，继续说着，好害怕。我反应过来后清除他们，他们立刻消失。第二天晚上3点多发正念时，又看到昨天的老婆婆和另一个老婆婆在我家客厅窗下说话，于是我就发正念，他们就不见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出现过。有一次发正念时，不知是谁从头上向下进我的左边眼睛里，一股一股的黑气，不一会儿就勾起我对已故亲人的想念，我就发正念用宝塔把黑气收了，化了。我想只有假我才有情，真我没有情，只有慈悲，让真我灭掉假我，让真善忍灭掉假我，灭掉黑气， 马上我就不再想了。有时发正念时，看到空间场里出现黑气或一股一股的黑气向我身体扑来，就会勾起自己对往日单位里领导同事的情的执着，和对一些长得好看的男孩女孩的执着，我就发正念清除对色欲情的执着，慢慢的这种情就淡化，直到消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剜心透骨去妒忌心的经历，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日。我在中国大陆机关工作，1999年3月修炼法轮大法后脱胎换骨，无病一身轻。虽然22年的修炼路走得跌跌撞撞，但慈悲伟大的师尊不放弃弟子，一路保护扶持着弟子走到今天。师父天大的恩赐使我成为全宇宙众神羡慕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同修鼓励，在师尊的慈悲点悟下，自己把在工作环境中一次剜心透骨去妒忌心的难忘经历写出来，让我更加懂得珍惜修炼机缘，珍惜在修炼中为我们铺垫上天阶梯中的那些有缘的世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在讲法时经常讲到妒忌心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十多年前的一段工作经历使我对师尊的这段法有了刻骨铭心的体悟和深刻理解。2009年初，因我坚持修炼，领导顶不住压力，把我从中层领导岗位调到窗口部门，我被安排在窗口大厅做接待。这项工作由两个人完成，各有侧重。与我配合的同事是位高学历，性格高傲自大，火气也大，一般人看不上，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和提拔，工作消极怠工。部门领导怕得罪人，睁只眼闭只眼，只要工作有人做，能对付过去就行。我在调换工作前，同事曾提醒我，那里人员复杂，你要有心理准备，你要忍辱负重。我想我是修炼人，况且我人缘好，性格相对柔和，不会与人发生矛盾。但是事情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顺理成章。一开始这个同事表现得很友好，我就借机给他讲大法真相，让他用钱币化名退出中共党团队邪恶组织保平安。他对中共邪党的本质有一定的认识，同情我的境况，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想着别人。我为他的明理感到欣慰。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提及修炼人要做个好人，就得干好工作。在新的岗位，我按照真善忍标准认真工作，任劳任怨，注意修好自己。可是修炼是个循序渐进，不断提高心境的过程。我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外，也经常承担了这个同事的那份工作。逐渐的，他除了看法律书，就是手机上网斗地主三打一，下午去健身房健身，自己的那部分工作推给了我。我这里忙得焦头烂额，他却俨然像我的领导，甩手掌柜似的。渐渐的，我内心发生了变化，开始愤愤不平，脸色也不像以往满面春风。我的不平衡的心显露出来，周围的环境也越来越糟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我越是不平衡，他越肆无忌惮，越得意洋洋，可是领导却睁只眼闭只眼。终于我的忍耐力承受到极限，妒忌心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一天，我怒气冲冲越过顶头上司，找到单位主管我的领导说明情况，要求合理分配工作，拒绝承担额外的工作量。 部门负责人劝我再坚持一段时间，可我当时已经完全忘记自己是个修炼人，并没有悟到是师尊点悟我，让我提高心性再坚持，也没有往更深挖自己的人心。回来后我内心极度不平衡，我的办公室环境紧张起来，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那段时间觉得时间那么难熬，下班走出单位大门顿时轻松许多，可是当早上一踏进单位大门，心里就堵得慌。师尊看我不悟，就借常人的口点悟我。门卫保安员在门口大声说道：既生瑜，何生亮？我心头一震，眼泪顿时涌出。我知道是妒忌心啊，可我妒忌他什么呢？他既没跟我争名，又没跟我争利，他的一切表现都在帮我提高心性啊。一次我正心口堵得难受，思想陷入极端，同事跑到我跟前说：哥，我昨天看了评论《西游记》的专题篇，如来佛想渡孙悟空出三界，他就是不想出三界。我心里一惊，真正感叹这些有缘的同事们，为了一个大法弟子的提高，成就一个大觉者，他们曾经发了怎样的誓约。我决定放下面子心，放下自我的私心，将我推到同事办公桌上拖了一个多月的他应承担的一摞工作材料拿过来，录入危机处理完毕，心里堵了一个多月的一块像坚冰一样的物质慢慢的融化掉了。这个同事眼看着我的变化，惊讶的突然起身离开办公室。我知道同事对我的行为的转变感到了自愧，我也从内心对他不再产生怨气。然而修炼是严肃的，虽然从表面上我找到了自己的妒忌心，也自认为我也向内找了，也不再怨同事了，然而不能在法上真正认识上去，心性不达到标准是提高不了的，关也过不去。一天刚刚装修的楼下邻居敲我家的门，说我家卫生间漏水，可是怎么查看也找不到漏点。我心里清楚是我修炼的问题有漏，后来确定是隔壁邻居装修把我家里在墙壁里的暖气管砸漏了，水从墙壁渗到楼下，但是东北天气寒冷，维修就得放掉暖气的水，很麻烦。经与供暖部门一再商量工区才同意放水，可是地窖放了近一个小时，楼上暖气的水也不减少，而无法施工。眼看到傍晚供气的时候了，工区工长急了，几次来人催促赶快维修，不能耽误居民供暖。我知道我没有把这件事真正与我的修炼联系上，没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向内找。这时我开始求师父帮助，心里急切地求师父：师父快帮帮弟子，弟子有漏有执着一定改。很快事情发生转机，原来是供暖人员放错了地窖的阀门，误把上水当成了暖气阀门，很快暖气管维修完毕。第二天一早我给师父上香，可是就在我返回供师父法像的房间，我顿时惊吓得浑身发抖，香炉里明明插得好好的三炷香齐刷刷地摔在地上。我马上给师父磕头承认错误，重新插好三炷香，可是当我再次返回时，三炷香又横放在香炉上。我再次向师父认错，再次上好三炷香，师尊一再的点悟，我却知错不改，不仅是执着心不去，而且根子上是不敬师不敬法的问题。我开始认真的静心学法，反观自己的修炼，深挖这个妒忌心的根。我小的时候性格内向，妒忌心就很强，什么事嘴上不说，但心里生气，一不如意就走极端，以此惩罚别人，致使自己的身心都不健康。修炼后师尊为我净化了身体，曾经在练功点集体练功时打嗝一个月，排除了多少怨气，又使我的心灵得以净化，无病一身轻。在单位环境中，师尊也为我安排了处处去妒忌心的机缘，我几乎走遍单位所有的部门工作，每个岗位我的上属表面看都不如我，却做了我的领导，不会写材料的却修改我写好的材料，有时我自认为写的精彩的地方却偏偏被他删掉， 用心编写的怨志却落在别人名下，自己却落个无名，每每都刺痛我的名利心和看不起别人的这颗妒忌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一天不能干的这个人却被提了当干部，没提他，而且还当了他的领导，他那心里就不平衡了，上下活动，愤愤不平，妒忌得不行。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畏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对照师父的法，深挖妒忌心，修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名利情当中跟常人争斗，我这是修炼吗？是证实法吗？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对照法再深挖下去，妒忌心背后不仅有名利心，还有情，根子是畏私畏我的私心，名利心不去，怎么生出慈悲心来？修炼的20多年，跌跌撞撞，三件事也都在做，但修的并不精进，修炼中不懂得实修，学人不学法，总想找捷径，有时把做事当作修炼，偏颇理解法，带着这颗顽固的私心不去，怎么能成为新宇宙为他的生命呢？遵照师父的法，我开始处处注意真正的实修自己，一言一行对照法要求自己真正做到，多看同事优点，他们就是我的镜子，认真负责地接待好每一位来办事的当事人。逐渐的，我的工作环境发生了新的改变，环境宽松了，同事们也渐渐地接受了大法真相，我得到了单位领导的认可，年度公务员考核，院里决定非领导干部也同中层干部一起上台述职。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一次面对全体干部证实法的机会，我珍惜师父的恩赐，认真起草了1000字的述职报告，用半文言的语句阐明自己遵循真诚、善良、坚忍的普世价值做人和处事，谦虚总结了1年来的工作，诚恳道出工作的缺点和不足。这次述职赢得全体领导和同事热烈掌声和普遍赞扬，在剜心透骨的去除执着心的过程中，真正体验到境随心转的奇妙，同事说我写的述职好，像诗一样。后来这位帮我提高心性的同事见证了大法的美好，接受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完成为大法弟子修炼铺垫的使命，辞职离开单位，开了律师事务所，成为很不错的一名律师。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为大法弟子修炼铺垫上天阶梯的那些有缘的世人。个人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